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最后的8月31日。下期连闹钟都来到自然醒，时间忘了今天星期几，人生忘了要前进，曾经说好的环岛旅行，像那空白的暑假习题，那段还没告白的恋情，像电影遗憾的剧情，暑假不知不觉离开青春场景，那时候之后却跟着欢庆，明天后自己是不是我憧憬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最后的8月31日。才发现青春像冰淇淋，融化的让我措手不及，最后的8月31日。小时候梦的不切实际，长大后却要学着实际，我们讨厌那样的自己，无奈却无能为力，应该厚着脸皮活在他们期许，还硬着头皮做我自己，那一种结局是我一生回忆，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哦就算失败了也是种荣誉，我还能骄傲回忆，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听听影响现在年轻人社交的因素是什么，
再来谈谈地摊缺斤少两问题应该交给谁来负责，
接着讨论不合理低价游的坑到底应该怎么填，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聊聊古典舞创作能否介入现实，呈现更宽广的天地，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这首歌里的自己，这一首歌让我送给自己，唱一首歌给未来的你听，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唱这首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速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 欢迎走进青年看点。热火朝天打成一片，线下无人敢言，尴尬难安。如今不少年轻人开始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并期待着从天而降一位社牛来打破僵局。为何现在的年轻人社交变得越来越困难？怎样理解一些年轻人回避社交的行为呢？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聊聊影响现在年轻人社交的因素是什么。
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每天从早到晚在网上交流，而在面对面交流时反倒感觉不知所措。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18到35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2% 的受访年轻人感觉自己存在心理上或行动上的社交卡顿。
其中26.7%的受访年轻人觉得自己在线下社交中有障碍，17%的受访年轻人感觉线上社交时存在障碍，20.5%的受访年轻人感觉自己线上线下都有问题，仅有3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社交困难。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大部分年轻人都有着社交障碍的困扰。社会心理学教授管健认为，当代年轻人的社交相较于以前主要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社交模式发生了改变，从面对面交往到逐渐依托互联网来实现。这一代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依靠社交软件进行交流分享已经成为日常，互动方式也愈加丰富，网络社交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需求。
另一个变化是，这一代年轻人对于社交的需求和欲望没那么强烈了。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日常走亲戚还是办红白喜事，对社会交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的熟人社会，既有感情交流，又能守望相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这种体现。这种社会关系可以让个体在遇到困难时获得社会网络的支撑。
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由社会形成的社会关系支持逐渐被社会分工所取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能通过互联网获得，比如搬家，通过手机下单就能解决，不需要联系朋友帮忙，自然而然，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
互联网对于年轻人社交的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交边界，打破了时空界限，让我们能随时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以往，我们对他人的生活是比较陌生的，但现在通过看别人的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平台，就能了解他人的最新情况。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位差距、心理障碍，获得了更安全的交往距离。有心理学研究发现，老师让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学生大多不敢提问，或者提的问题是礼貌性的、温和的，但通过互联网匿名提问，学生的问题就比较真实和尖锐。因为在现实情境中，社会交往总会受到各种限制，比如性别、身份、阶层等，而在网络上就可以轻松无差距地表达和交往。
社会心理学系教授管健还认为，社交主要有两种功能，一种是情感性的，通过社会交往获得情感联系，另一种是工具性的，通过社交维系关系，满足利益需求。在过去，这两者是相互交织的，比如血缘上的亲戚、地缘上的老乡、业缘上的校友等， 这种密密麻麻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当个体遇到问题时，会第一时间向关系网中的人寻求帮助。
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交工具的需求可以通过社会分工、社会服务得到满足，因此不少年轻人逐渐把社交的工具性排除在外，转而更重视社交的情感性了，对社交质量的要求也就更高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热衷于游戏交友、剧本杀等新社交方式，一方面体现出年轻人对社交需求更加多元，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在通过角色扮演、虚拟互动等方式追求新的情感体验。
同时，管健对于认为自己社恐、越来越回避现实社交的年轻人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不能因为怕出错而回避社交，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积极尝试，勇敢表达。
其次，年轻人也应当认识到，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关系，虽然能提供短暂的亲密感，但这种情感连结是比较弱的。从人的需求来说，亲密关系要靠现实交往来满足，线下互动所带来的幸福感也是线上社交无法提供的。
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具身社交，就是组织年轻人共同参与活动或运动，在集体行为中获得参与感，而不是为了社交而社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组织可以多创新，创造适合年轻人参与的社会活动，吸引他们走出网络，在线下社交中获得高质量的情感、情绪体验。
近日，一则商贩使用鬼秤缺斤少两，老板却直呼大家都这么干的新闻引起了大众的热议，不少人也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严惩黑心商贩，维护市场环境。下面我们一起谈谈地摊缺斤少两问题应该交给谁来负责。
近段时间，江西南昌的叶同学和室友在学校门口买水果，遇到商贩用鬼秤。他买的5斤西瓜和1.2斤的芒果，回到宿舍复秤才发现，西瓜只有2.9斤，芒果只有0.8斤。叶同学回去找摊贩理论，摊贩不否认缺斤少两，狡辩道：“大家都这么干。”当地市监部门介入后，认定大学生投诉属实，表示将对涉嫌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的摊贩依法处理。
大学生这次的维权行动可以说得上是干得漂亮，而相关监管部门的及时介入也值得肯定。但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显然是涉事摊贩口中所谓大家都这么干的地摊缺斤少两的普遍问题。
事实上，鬼秤确实嚣张已久。就在今年4月，便有博主对于成都地铁口摊贩进行探访。据博主的视频显示，该博主一共去了6家摊贩，便有4家存在缺斤少两的问题。在各社交平台搜索鬼秤的相关话题，也能看到全国各地曝光该行为的内容数不胜数。
以地摊鬼秤作为关键词搜索，会发现小心地摊秤有鬼，10秤8不准，还有6两5两秤，电子秤作弊手段多，市民买菜多留心这样的事早就不是新闻了。其中还有一些教授大家如何识别鬼秤的文章，一方面说明地摊缺斤少两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另一方面，相关网络信息所反映的舆情，其关注点主要是市场环境，而非某些无良摊贩。
大家都这么干，这种地摊行规，指望个体摊贩以道德自律破除很难。不少摊贩都使用过被动过手脚的电子秤卖东西。于个体摊贩来说，大家都在缺斤少两，自己却实实在在，就意味着吃亏。自己跟人家说从不缺斤少两，恐怕都没几个人会相信。
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同样也是消费者，有时候愿意去地摊消费，一个是图方便，再一个是价格也比超市便宜。 我们对地摊上没几家秤是准的这种潜规则心知肚明，但很多人觉得即便在小缺斤少两问题上吃点亏，也能在低价上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很多消费者是被动接受了地摊上的缺斤少两规则。
被动接受缺斤少两的潜规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时候消费维权的成本远远大于缺斤少两带来的损失，因几块几角钱的事打投诉电话，然后还要配合调查，后续还会有各级相关部门电话询问处理结果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等等，大家都会觉得有点自找麻烦。
但更大的问题是，作为消费者，大家的根本诉求是天下无鬼秤，而不是个别鬼秤因偶尔的消费者投诉被查，更不是摊贩前脚被查被罚，后脚换个地方重新再犯。
而开头所提及的事件，南昌市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子秤等计量器具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利用计量器具作弊、严查缺斤少两等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官方的态度契合了广大消费者的根本诉求。
而事实上，监管部门严查地摊经济缺斤少两行为，不仅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也是对广大摊贩正常经营权益的一种保护。只有彻底根除鬼秤现象，让更多摊贩由大家都缺斤少两变成大家都不缺斤少两，才可能让更多的良心摊贩放下不这么干会吃亏的顾虑。
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固然要靠各方共同发力，消费者主动维权，积极举报违规行为也确实重要。但就治理地摊秤缺斤少两这个问题来说，行政监管、市场运营管理单位应该负担其主体责任。
行政监管、市场管理，如果只重视消费者投诉，忽视日常检查、规范化治理，类似鬼秤缺斤少两这种违规顽症，既难根治，也难走出改完就犯的怪圈。
近日，随着旅游业的复苏，越来越多的旅行社推出了低价一日游等类似产品。然而，消费者们却发现旅行的过程纠纷不断。低价游的背后，我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面对低价游乱象，该如何整治？接下来，一起讨论不合理低价游的坑到底应该怎么填。
近段时间以来，旅游热逐渐升温，人们出行旅游，价格是最受关注的因素之一，一些旅行社也顺势推出了低价一日游等产品。但在低价游过程中，各种纠纷不断。近日，不少游客反映自己遭遇低价一日游的坑，明明页面上显示提供的便携式氧气瓶得自己出钱买，本应提供的午餐土鸡火锅变成了蛋黄派，还有反复被导游催促买番茄、坐电瓶车等等。
4月10号，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通知提出，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乱象。目前，旅游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逐步呈现复苏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不合理低价游、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等现象有所抬头，严重干扰正常市场秩序，严重影响旅游业整体形象。在旅游市场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市场秩序综合治理，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有效增强市场预期。
有专家表示，面对这些情况，主管部门应该进一步规范旅行社管理，严惩旅行社的违规行为，尽快出台关于低价几日游的相关管理细则。除了遏制不合理低价游之外，相关部门还应积极作为，满足游客低价高品质出行的愿望。
前不久，一名游客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旅游经历，在低价购买了某旅行社一款厦门五日游产品后，结果发现真正游的时间不到四天，几日游默认含往返时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旅行社应该明确提示消费者，游客作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然而，在调查中发现，
很多旅行社的宣传和合同当中并未表明此内容，或者根本没有签订合同，在游客交钱后才告知具体的旅行安排。
不仅如此，许多商家对签订了合同的游客所做出的承诺无法兑现。航空座椅小型旅行车实际上是车内布满汽油味的大型旅行车，一桌十人八菜一汤的午餐最后变成了一桌十三人只有六个菜的午餐。签订的合同中说只去两个购物店，实际上去了四个。更令人气愤的是，由于已经到了旅游地，无法申请退款。
还有专家表示，关于旅行社多项承诺内容无法兑现，应当认为其存在虚假宣传和侵权行为。如果确实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整住宿、就餐标准，如低于原标准，应退回差价。若取消个别景点，应提前或及时向游客说明原因，取得游客同意，退回景点门票或更换其他相应景点等。如果旅行社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预约后不给消费者退款是不合理的。
在许多平台直播间，很多旅行社承诺的都是一价全含、低价实惠，其中包括各种费用。但有些游客在签订合同时又被额外收取100元保险费用。尽管合同中明确写的是建议自行购买，工作人员却说不买不能参加旅行团。还有些导游在车上推销不包含在合同中的自费项目，带着游客去往没在旅行安排上的购物店消费等等。
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旅行社来说，意外险都是必要的，但额外收取费用的行为并不合理。合同中既然约定了自愿购买，就应当允许消费者自行做出选择，而不能进行变相的强制消费。擅自增加购物点的行为则是违背了合同约定，属于违约行为。
面对低价几日游存在的各种问题，主管部门应该进一步规范旅行社管理，严惩旅行社的违规行为，尽快出台关于低价几日游的相关管理细则。一旦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旅行社组团方、地接方、涉事导游都必须予以严厉惩罚，从源头上遏制乱象频现，同时建立一套有效及时的行政救助和司法救助体系，为游客提供方便及时的维权投诉途径，并及时获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帮助，产生问题能及时予以处理。
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舞蹈界最高奖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落幕，47个作品中，取材自壁画、出土文物以及古代名画的作品占到近30%，李清照、苏东坡们也扎堆亮相。这不禁让人疑惑，古典舞题材是在盲目跟风，还是只能受限于古代的圈子呢？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起来聊聊古典舞创作能否介入现实，呈现更宽广的天地。
近几年，创作者将眼光转移到文物领域，他们把壁画、古咏活化成舞蹈，成功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开拓了古典舞的新领域，让文物起舞是舞蹈界出现的新现象。舞蹈只此青绿的走红，确实激发了创作者的思维。随着中国观众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这类舞蹈作品也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
在荷花奖古典舞中评排名前三的作品中，位列第二的《散乐图》来源于辽代的同名壁画。在其他入围中评的作品中，有的来源于传世名画《簪花仕女图》，有的来源于海昏侯墓出土的玉武人动作造型。这不禁让人想起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作为一部来源于名画《千里江山图》的作品，《只此青绿》的巨大成功引领了全新的潮流。
文物题材虽然很热门，但在国家一级编导高成明看来，创作者要避免跟风，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变成精致的形式主义，这会是此类创作的一大陷阱。他表示，今天的大众未必了解文物的内涵，创作者如果打擦边球，只呈现精致的形式，靠摆一个动作做一个花活让观众眼前一亮，看起来观众认可了这种创作，但这种创作其实并不长远。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金浩也发现，部分创作者盲目追随只此青绿的特色和叙事口吻，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爆款。他还认为，我们从来不缺少传统文化的内容，而是缺少阐释传统文化的当代能力。
有些作品之所以看着觉得似曾相识，就是因为部分编导只是把传统文化内容当作文化符号，贴在相对固定的古典舞舞蹈词汇上，这样换汤不换药，观众看了必然觉得千人一面。
古典舞擅长表现古代题材，但是否只能表现古代题材呢？这也是当今舞蹈界热议的话题。本届荷花奖中评中，群舞门神引起专家们的热议，甚至在评委中引发争议。门神讲述的是门上贴画中的众位门神，因一个孩子的啼哭穿越到当代社会，骑上滑板车、扭扭车，洗脱原本凶神恶煞的门神形象，用上十八般武艺，卯足劲儿开始哄娃。
这一作品在最终得分排名中并未排进前十五名，但在评委、专家乃至观众中引发激烈讨论。有人认为他应该使用更明确的古典舞词汇，也有给出高分的评委为这个充满现代情感的故事感到惊喜。他们认为古典舞开始用美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
在舞蹈演出市场上，这样介入现实的古典舞作品尚属少数，也成为业内专家期盼看到的创新。古典舞是舞蹈语言和风格上的要求，没有题材的界限。就像芭蕾舞是外来的舞种，但也可以表现中国题材，也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经典作品。如果说古典舞不能表现当代生活，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我们不能永远躺在题材决定论上。
国家一级演员武威峰坦言，用古典舞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很难，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高度提炼，也需要做高级而巧妙的艺术表达，把二者融合起来。比如孔子文化，孔子思想深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每个中国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孔子，用孔子文化切入现实生活时，就表现为每一个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比如彬彬有礼的态度等，都是孔子文化的体现。
现在舞蹈艺术发展的势头正好，正是创作者应该大胆探索的时候。他建议从业者向戏曲界学习，很多地方戏流传的时间更加古老，但他们都有比较成熟的现实题材剧目，古典舞为什么不可以呢？创作者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大胆表达，不必总想着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艺术真正的价值就是无穷的创造力，这样舞蹈艺术也能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志谈、雪玲、梅玉、天怡、程涛，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3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全媒体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 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回去那个行李，如果可以，我想找回我自己。
灵魂重演着，我沧桑的肉体。